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2篇，篇题是国度里的关系第二。我们还是在第18章到第20章这三段的经文里面。这个马太18章啊，好像不是很深的一章。第23到第35节，第23节到第35节的比喻呢，也是很浅的。但是呢，你如果去多想一想，事实上呢，这一章所启示的是非常的深。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读马太福音，他们不晓得这卷书不光是讲到国度的道理，也是讲到实行的国度的生活。所以马太福音第18章是讲到一种的生活。我们假若要领会马太福音任何的一段，就需要记住这个事实。我年轻的时候我不喜欢读马太18章，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章是论到国度的生活。可能你以前读过这一章，但是可能你没有看见这一章真正讲到的事情。可能你以为这一章是仅仅和基督徒的行为有关，仅仅说到赦免弟兄得蒙赦免。因着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就没有看见这一章是与国度的生活，也是与国度子民之间彼此的关系的生活是有深切的关系的。在第18章第一节就证明这一段话是讲到实行的国度生活。怎么讲呢？在第一节他说，当时门徒到耶稣跟前来说，谁在诸天的国里是最大的。进入诸天的国，意思就是进入诸天之国的实现。所以这一章和19、20章这三章都是讲到国度的生活。要留在国度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必须要谦卑，这是第一。如果我们谦卑，就不会得罪人，也不会被人得罪。我们不会判别人，也不会被人判别。所有判别的事，不管是出于我们自己，出于别人，都是来自骄傲。我们需要恨恶骄傲，并且对待骄傲好像必须杀死的一个地鼠，否则骄傲的地鼠啊，就会毁坏我们国度的生活。就好像啊，今天那些地鼠啊，它是毁坏一个房子的根基的。在第18章我们看见如何来对待那些得罪人的人。假如有一个弟兄得罪我们，我们应该在爱里直接到他那里去。他若不听我们，我们应该再同一两个见证人到他那里去。他若在见证人面前仍然不听我们，我们就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召会，让召会对付他。他若不听召会，召会就应该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断绝和他与召会的交通。虽然这个话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对付犯罪得罪人的弟兄，但是同样这一段话也是指明得罪人的事是一件严重的事。由断绝与召会交通的这个危机看出这件事的严重。与召会的交通断绝，意思就被摆在国度的生活以外，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在这里主说到对付犯罪的弟兄的时候，他讲的话是与国度的权柄有关的。第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假如有人得罪弟兄，背叛教会，诸天就要捆绑他。请你注意，第18节说，教会捆绑在诸天以上已经捆绑的，这个就指明犯罪和背叛使诸天捆绑那个犯罪的人。假如你弃绝教会，背叛教会，诸天就要捆绑你，因为诸天已经捆绑你了，所以教会就执行诸天已经执行的事来捆绑。假如你思考啊第18节的上下文，你就会看见背叛教会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教会它只跟随诸天，他只捆绑诸天已经捆绑了。召会的捆绑乃是执行诸天的捆绑。召会说，主啊，我们捆绑这个背叛的弟兄，在讲这句话以前，这个弟兄已经在诸天之上被捆绑了。关于悔改呢，也是一样， 为着你的背叛向教会悔改是意义重大的事。假如你向教会悔改，诸天就会立刻释放你，然后呢，教会也就释放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所以你悔改，首先不是教会赦免你，首先是诸天释放你。因着诸天释放了，所以教会就释放诸天所释放的。背叛教会是很严重的，向教会悔改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就讲到这个国度的生活。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不仅仅是得罪人或者听教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会不会在国度里面的问题。假如我们背叛教会，诸天就要在教会背后支持教会。所以假如你背叛教会，诸天就会说捆绑这个人，然后教会就会起来捆绑诸天所已经捆绑的。但是假如你悔改，诸天就会说这个人释放他，然后呢，教会就会执行诸天以上所已经释放的。不管我们是背叛教会或者是向教会悔改，这两者都是严肃的事。这两者启示出我们与弟兄之间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都是与国度的生活发生重大的关系的。下面我们就是来到第二十一节以后的这一段话。当我们听见主说到国度生活的话以后，我们可能会问，就好像彼得在这里问，他问主一个问题，主啊，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那我要赦免他几次呢？到七次吗？彼得在这里不是替别人问这个问题，他这个人呢，又快又胆子又大，他按着他里面所示的来发问。快的人呢，是常常得罪人的。我们是越活跃越快速越大胆，就越容易得罪人。那些谨慎的缓慢的人，他们很少得罪人。为什么在这里不是约翰问这个问题？关心主所论到得罪弟兄的是彼得，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常常得罪人，他就很关心，所以问主啊关于赦免人的事。下面第二十二节，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不计其数的赦免人，不需要数算或者记录你赦免人的次数，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如果是七次啊，还是算得过来，数七十个七次啊，数到这个第十几次啊，就已经忘记了。所以我们是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赦免人，赦免到我们忘记为止。在下面第23到35节，主就用一个比喻来做例证。第23、24节他说，因此诸天的国好比一个做君王的人要和他的奴仆算账。24，才算的时候有一个带了欠一万他连得银子的来。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呢，这里的算账应该是指主在今世对付我们，借着生重病啦，或者某一些大患难这样的事，叫我们领悟我们是欠主多少，并且求他赦免我们。照着第24节说，一个奴仆他欠了他的主人这个一万他连得银子，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数目。这个就指明啊，欠债的人不可能把他的债务还清。在这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得罪主啊所累积的那个重债，那个奴仆他求王宽容他，直到他把这个债务还清。在这个第25节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偿还的，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第26，那奴仆就俯伏拜他说，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27，那奴仆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这里所指的是我们失败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的债得着赦免，并且我们恢复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 然后第28节，但那奴仆出来遇见一个和他同坐奴仆的，欠他100银币，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所欠的都要偿还。这是明确的指今世要发生的事。这一节所说的100银币比10000他连得银子的多少1/1还少。这是指我们得救做了主的奴仆以后，弟兄得罪我们的罪，弟兄欠我们的比起我们欠主的是少很多很多。但是呢，可能就是连那么少的我们也不愿意赦免人。第29-30节说，那和他同坐奴仆的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将来我必还你。30，他却不肯，仅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清所欠的债。被得罪的弟兄不愿意赦免人的人，的确是一个得救的人。在这个比喻里面，主不是对付罪人，乃是对付信徒，对付得救的人。他对付一个被得罪却不愿意赦免人的弟兄。第31节说，那些和他同坐奴仆的看见所发生的事，就甚忧愁，去把一切所发生的事都完全告诉他们的主人。假如我们不赦免得罪我们的弟兄，这个就会使别的弟兄忧愁，他们就会把这些事带到主面前。第32节，于是主人把他叫来对他说，你这俄仆，因你央求我，我就把你一切所欠的都免了。33，你岂不应该怜悯和你同坐奴仆的，向我怜悯你吗？34，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直到他还清了一切所欠的债。这里是指主在回来的时候对付他的信徒。假如我们不赦免得罪我们的弟兄，我们就要受主的管教，直到我们从心里赦免弟兄。这就是说，一直到我们还清一切所欠的债，主才会赦免我们。这是国度里面的赦免。这里还是我们今天假如不是从心里面赦免弟兄，在来世就不能进到国度。许多基督徒他们不领会这一段话。在第34-35节，他说，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直到他还清了一切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赦免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两节指明，不从心里赦免弟兄的，要在掌刑者的手下一直到他赦免一切。首先，这里所说的人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他被交给掌刑者一段的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说他要永远下到监里，这个乃是说他要受苦，一直到他把债还清，也就是说一直到他从心里赦免他的弟兄。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得救了，将来就不会有问题了。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不赦免同他一同做奴仆的人，他不是假基督徒，他是真的基督徒。你要领会，有一天真的基督徒也可能被交给掌刑的。可能你会说，主耶稣不会这样待我的嘞，我从来没有抢过银行，我也一向是向人公义，没有苦待人。但是主啊，可能会说，不，你没有抢银行或者损害人，这是事实，但是你没有从心里面赦免你的弟兄。你认为这样一个不赦免人的弟兄，他真的实际在国度里面吗？照着神的数学来说，赦免就是忘记。但是你可能不愿意赦免那些得罪你的人，那这个就是严重的事。假如你今天你说你是实际的在国度生活里面，那你为什么不愿意从心里面来赦免人呢？你不愿意赦免，就是会使你失去了国度的生活。在这一章第15节到第12节，强调得罪人的弟兄他要悔改啊，这个要接受人的劝勉。但是啊，在最后这一段的这个比喻里面，他是强调被得罪的人需要赦免。我们不愿意赦免和不愿意悔改都会使我们在国度以外。假如我们得罪了人， 却不愿意悔改并且求赦免，我们就会在国度以外。同样的原则，假如我们被得罪，人家欠了我们却不愿意赦免，我们也会在国度以外。我们常以为我们在国度里面，但是照着神的数学却不是这样。这个是有一个条件，它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一面悔改一面求赦免，另外一面从心里面赦免别人。多年以来我在教会生活里面一直观察，就是这两个问题。有一些弟兄得罪人，他不愿意悔改并且求赦免，结果他们就在教会生活以外，因着在教会生活以外，他们就在国度以外。我也看见有一些被得罪的人，他不愿意赦免那些得罪他们的人，这些人呢也在教会以外。表面看来，不赦免不悔改和不赦免人的人在国度里，事实上照着神的算法，这些人都不在国度里面。每一个教会新建立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经历一个蜜月期，在蜜月期间一切都是很美好的。弟兄和姊妹说，在教会里面真好啊，我们从前在公会里面啊是啊习惯离散分裂，但是今天呢这个被掳的都回家了，感谢赞美主把我们都带回来了。但是时间慢慢过去，就会发生得罪人的事。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彼此得罪的事，因为我们天天都是彼此密切的接触，可能我们在无意之间就得罪人了。从我开始尽职的那一天一直到今天，我并没有意识要得罪任何人，我甚至求主给我智慧，知道如何在主的子民当中出入。但是不管我为着这件事祷告主多少次，我仍然会不知不觉的在无意之间得罪了人。教会生活是这样，婚姻生活也是这样。我不相信夫妻之间呢是没有发生过得罪的事，得罪的事是难免的。在这些年间，我访问过一处又一处的教会，每一个在新教会里面的人都是很喜乐的，所有的脸都是微笑的。但是过了两年，我再去访问同样的教会，就会看见在那里有许多不愉快的脸面孔。我私下和一些是否是最不喜乐的人接触，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他们在聚会里面闭口无言，他们就会告诉我们彼此得罪的事，也会告诉我们对长老或者对别人不愉快的感觉。每一次我听见这样的事，我就迫切地为这个教会祷告，我说主啊，教会这样简直就不能往前。然后我去和长老接触，问他们这个光景。有的时候长老会说，李弟兄啊，不要提那个人了、虽然他是这个教会里面生活的一个先锋，一个带头人，但是呢他是几乎得罪了每一个人了。当我听见这个话，我就问做长老的，你们愿不愿意赦免他呢？在许多的事例里面，这些长老就说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一方不愿意悔改，另一方不愿意赦免，在这种的情形假如继续下去，这个教会生活就寥寥了。这个圣徒啊，他们可能仍然来聚会，仍然唱一点诗歌，但是呢却因着过犯呢、论断呢、还有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赦免这些的事情啊，堆在那里，那个地方就没有国度生活了。我们鉴察一切的神呢，他晓得隐藏在教会生活表面以下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可以聚集好像教会一样，但是我们中间可能没有真正的国度生活，因为我们不愿意悔改也不愿意赦免，这个国度的生活就消失。在这里啊，提到这个国度的赦免，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度的赦免这件事。这个赦免啊，有今生的赦免，也有国度时期的赦免。在神管制的行政里面，他的赦免是有时代讲究的。为着神的行政，或者说为着神的经纶，他就计划了不同的世代，从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永世这一段时间，在经纶的安排上是分着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就是今世，就是现今的世代，从基督第一次来一直到他的再来。然后呢，来世就是千年国，也就是复兴的时代，属天管制的一千年，那个时候从基督的再来到旧天旧地的结束。所以有今世有来世， 还有第三呢，就是永世。这个永世就是新天新地的永远的世代。那这三个时代呢，也有不同的赦免。神在今世的赦免是为了罪人永远的得救。假若信徒得救以后犯罪，不肯在他死以前或者主回来以前，借着认罪和主血的洗净，清楚地对付这些罪，那这些的罪在今世就不得赦免，他们就要留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这个人就不能得着国度为赏赐，不能够在诸天的国实现的时候与基督一同有份于荣耀和喜乐，反而这个人要受管教，好叫他能够对付清除这个罪，而在来世得着赦免。这种的赦免就要保持他永远的得救，但是不会使他够资格有份于要来国度的荣耀和喜乐。假如一个人他得罪教会不愿意悔改，或者被得罪却不愿意赦免那些得罪他们的人，那今世和来世他都要在国度以外，也就是说他不会有份于国度的实现。请你不要听那些错误的教训，说基督徒在来世不会有问题。有一些人呢，是会有重大的问题的，并且要在千年国的时期被排除在得胜者与主耶稣同享的荣耀和喜乐以外的。除此以外，他们呢，还可能被交在一个所谓的掌刑者的手下。今天，假如你是被召会当作外邦人和税吏，那么在国度实现的时候，你会遭遇什么呢？得罪圣徒、得罪教会或者背叛教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你假如留在这种的光景里面，当国度实现的时候，你会在哪里呢？那些不愿意赦免得罪了他们的人，他们又如何呢？没错，某些人可能得罪了你，但是你需要记得父神赦免你有多少。为什么你为人不像父的爱子赦免人如同他赦免你一样呢？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有软弱，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赦免人。假如你仍然记得弟兄得罪你，这个就指明你还没有从心里面赦免他。如果你是这样的光景，当国度来临的时候，你就会被交给掌刑的。可能从前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严肃的话，并且在这件事上受到一些错误的教训。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解释这一段话，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时代的行政，他们不晓得神命定了三个时代，就是今世、来世和永世。照着马太12章32节说，有一些的罪在今世或者在来世都不能得着赦免，这个就指明其他的罪，有其他一些的罪在今世或者来世是能够得着赦免。假如你得罪教会、背叛教会，你就是犯了罪，但是假如你向教会悔改，这个罪在今世就会得着赦免。不过假如你不向教会悔改，这个罪在今世就不会得着赦免，反而你需要等待要来的国度时代，这个罪才得着赦免。在国度的时代，你要在神的管教底下，然后你要悔改并要得着赦免。在来世的时候，可能你会受管教，可能你会受神对付，但是你这个救恩不会失丧。当你被对付以后，你会悔改并且应用宝血，然后在那个世代你就会得着赦免。所以这件事我们需要很严肃。弟兄姊妹，你得罪过人没？没有。假如有的话，你就需要悔改。有人得罪过你没有？假如有的话，你就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赦免他们，并且忘记他们的罪。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中间就不会有冲突。所有得罪的事，就是因着我们的悔改和我们的赦免，通通被除去了。今天假如我们不实行悔改和赦免，我们留在教会生活中越久，得罪的事就会越多。这些得罪的事会堆积起来，好像山一样的高，那这一种的情形就会废掉这个国度的生活，并且叫我们丧失教会生活。求主给我们需要的恩典。假如我得罪了你，我需要去向你悔改。假如你得罪了我，我需要仰望主的恩典，从心里面赦免你。一旦我赦免了某一个过犯，我就应该忘记这件事，绝对不再提起。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有正确的国度生活。 然后我们就会将来有份于国度的实现。不然的话，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神的管教底下，在哪里我们要为着自己的过犯悔改，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